帖撒罗尼迦前书要道略解第四十三讲。我们打开圣经，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二节。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我们还要在这个时候日期里，讲说一下，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也是要道。也就是说，时候日期怎么知道呢？我们要看圣经，用圣经的预言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现在看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这里对于这个基督徒看圣经有一些帮助啊。我们这次主要来的时候啊，有一个特别的征兆，就是号筒的大声。有我们都读过帖撒罗尼迦了，我们读了半天，读到第四章说啊，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啊，这是在帖撒罗尼迦第四章说的。那么这个天使长的声音啊，大声，你看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那边都召集了来啊。那么还有一个特别的事情我们要特别提到，就是三十七节，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这个是特别的一种比方。在这个路加福音，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十七章，脚比说的详细一点啊，说当主耶稣要来之前，像什么呢？就像挪亚的日子啊，还像什么呢？还像罗德的日子啊，这个我们稍微的形容一下。我们读第二十六节，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六节，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所以论到时候日期，大家注意这个时候。我们一看见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罗德出所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就用这个形容，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些事。哪些事呢？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又买又卖又耕种又建造。那这就是这个我们要看见就明明晓得。你看见这些事，我们现在眼睛看这个社会上的百态，人真是又吃又喝。你到哪里去看，哪里都是饭馆。我到欧洲去啊，到巴塞罗那，到法国啊，到罗马啊，到这些地方都市里边都是饭馆，尤其去的都是中国人的饭馆。中国的饭馆遍满了欧洲，所以我去传福音给那边的弟兄姊妹们培训那边的童工啊，那么那边的啊这个饭馆林立啊， 五步一个饭馆，六步一个饭馆，啊，一条街好几个饭馆。所以弟兄姊妹就知道，人是又吃又喝，啊，你到哪里去看都是卖吃的多，最好做的生意就吃喝。那么有人说为什么这样呢？这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人太多了，人太多了，大家工作忙碌，都不喜欢自己做东西，尤其现在家庭主妇很少愿意自己跑厨房里去做东西，因为职业妇女也多了啊，他们要上班，他不做了，所以这种饭馆就应运而生。有的饭馆并且便宜得不得了，比家里做还便宜，像在洛杉矶啊，3.9块啊，就吃一个客饭，并且好得不得了。假如10个人一起吃呢，10个菜还给你加一个菜，加2个菜，每个人还送一点汤或者稀饭，你看就不得了。假如10个人下了班，就是中午啊，下班去吃饭，啊，就到那儿一吃就完了。有的时候吃不了呢，干脆就打包，连吃的饭剩的饭都可以包回家喂猫喂狗，啊，或者明天早晨煮稀饭都可以。所以现在人呢，不作兴在家里做，像香港更不用说，人都下茶馆。乡村呢还有做饭，那但慢慢的连乡村都买大锅饭吃了，大家都，啊，不会做了。所以这样的人呢，就卖吃的得特别多，应运而生。所以又吃，这是末世的一个征兆。那从前人在外边吃东西，站在大街吃东西，那多丢脸啊！回家再吃，不可以在外边，是不是？现在不然，现在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卖吃的，啊，有的还包饭送到家里来。那么又娶又嫁呢，这个事儿也很稀奇，为什么呢？因为又娶又嫁是结婚的年龄啊，青年人多，因为现在人太多了啊，到结婚年龄的人越来越多。拿我这个做牧师的来说，从前一年也不过证婚一两次，现在这一年就是10个8个啊，现在越来越多了，因为年轻人越来越多，他们到了结婚年龄都到教会请牧师证婚，那我这个证婚的工作就多了。所以又娶又嫁，啊，人多了，这是幕后的人就多了，人满为患了，啊，那么人一多了呢，这个底下又盖造，又耕种，吃的要增加，房屋要增加。你看各国都在建筑高楼大厦，发展，都市发展，乡村发展，有计划的开发，啊，所以又耕种又盖造。那么更厉害的就是又买又卖。从前好多的国家都闭关自守，把自己关起来，不跟外边有交易。现在不行，现在那样你就死了，你就一穷二白。所以你必须改革开放，你必须打开，要跟人家做生意，把你的卖出去，把人家买回来。人力要成为加工，要成为生财之道，用人力啊。你光有人不行，你得每个人都有工作，啊，大家要来生财。所以这个幕后的情形，就是挪亚的日子啊，人子的日子，在主耶稣要来之前，这个8句话非常要紧。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又娶又嫁，这个情形普遍的变成一个征兆，那就知道主耶稣人子显现的日子也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就是我们一看不用写信了，你看见这些事儿你就知道，就晓得了啊，用不着再写信详细说了。弟兄姊妹们，这就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说，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我们看见这些事发生啊，假先知假基督啊都出来了，多处饥荒地震大仗 民共打民，国共打国，啊，我们又看见啊，这个不法的事增多，啊，这个报纸你看，你一打开，每天都是不法的事，你看得触目惊心呢、啊，在哪里都不安全，啊，连治安最好的地方都有抢案，都有谋杀，啊，所以这一来呢，弟兄姊妹们，这叫是末世征兆。啊，就一看见这些就知道末日到了，再看见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啊，又耕种又建造，你看农业，啊，甚至有一段时间叫农耕队到处去帮助人开发农业，叫农业外交，啊，现在是经济啊挂帅，啊，什么都是经济，什么主义了都不是那么重要了，啊，经济是重要。所以弟兄姊妹们就知道这是什么呢？末世。那么再加上一些其他的现象，啊，败坏社会败坏的现象，像提摩太那里告诉我们后书，啊，我们来看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第三章，那里又说末后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啊，那些情形，啊，一发生，你看见这些，你自然就晓得了，啊。说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啊，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都是专顾自己，啊，贪爱钱财，自夸，狂傲，傍度，违背父母，啊，忘恩负义，心不圣洁，现在谁还心圣洁啊？满脸是淫色，连网上都是淫乱，都是色情啊，声音是色情啊，一些动作是色情，一些网络，一些啊影像都是色情，人怎么圣洁法？连小孩都糟糕了，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为了因为人专顾自己嘛，为了自己就出卖朋友，为了自己就不讲信义啊，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就是基督徒也是虚有其表，名字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也是挂个名的基督徒，照样坏事都做。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什么呢？这是末世危险的日子来到了。所以我们一看见这些，自然晓得啊，夏天近了，人子正在门口了。所以我们要看这些啊。那么圣经还说了，说那个时候呢，人要警醒。我们再看马可福音呢，那个时候人要警醒，要怎么警醒法呢？啊，我们看马可福音第十三章，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知道近了，但是什么时候啊来，那不能没有算准确的啊，因为这个事儿谁也不能够确实的知道。所以底下就特别说啊，那么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和晚上和半夜和鸡叫和早晨，恐怕他忽然来到，看见你们睡着了。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要警醒。所以弟兄姊妹们，末后的时候，一个基督徒他最要紧的就是警醒。所以我们这个叫警醒时刻，我们开始播发的时候也是用这圣经告诉我们要警醒啊。那么怎么警醒法呢？这圣经也提到啊，说要怎么警醒法啊，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21章，这个警醒的法子。 这个我们查警醒时刻一定知道，这幕后时候是来了，我们眼看就一步一步到了啊，我们自己明明晓得了，那我们就要警醒。那怎么警醒法呢？这里还告诉我们几件事要看。我们看第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二十四节，这里在接下来发生几件事情，说犹太人被喽啰了，有震怒临到这个犹太人，他们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以色列人不能在耶路撒冷了，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成为外邦人践踏的地方。那么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这就是时候日期，以色列人会收回耶路撒冷，当他收回来的时候，那就是日期满了，外邦人的日期满了。所以六次中东战争，最后耶路撒冷被犹太人收回来。现在报纸上还天天讲这个啊，阿拉法特啊跟以色列和谈呢，美国从中斡旋呢，天天报纸几乎天天有他们的事儿，一会儿又是格兰高地了，又是叙利亚了，又出来了，刚刚要谈得好了，忽然间又来个恐怖分子，来一次屠杀，然后又打一下子，所以和和谈谈，谈谈和和。那么中东还没有正式的和平，这个呢，等一下我们查到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个忽然间要有的和平，啊，那么像这种呢，都是啊。耶路撒冷被收回来以后啊，我们知道耶路撒冷被收回来了，戴阳带着兵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在哭墙那里就祷告说，我们再也不从这里出去了，所以他们把耶路撒冷收回来，那是外邦人的日期满了，就开始历史又回到犹太人身上，犹太人又变成神的见证啊，在巴勒斯坦就出现啊，他们。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啊，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人子的日子近了，夏天近了，得赎的日子近了，还有呢，神的国近了啊。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这个晓得，我们晓得的原因，论到时候日期，我们晓得就是看见这些事儿，自然晓得夏天近了，快审判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些渐渐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啊。我们就是看这些事的发生，这些事的演变，这些事的出城啊，我们从前看不见，现在又有电视又有报纸啊，几乎我们在家里头都看得见啊，这是我们可以看，我们看了这些事的发生，我们就知道晓得了啊，那日子时候日期慢慢的就近了，近了就是一步一步来到了。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那今天我们知道真正的按着主的话一步一步的成就了啊。那么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底下主就告诉我们怎么警醒。哦，弟兄姊妹们，这个警醒非常要紧啊，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的事。在这些大灾难没有把我们扣住的时候，我们就被提啊，要逃避这些，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那怎么警醒法呢？就是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我讲一个北方的故事，就大家就可以学习警醒了。我们北方啊， 小孩子古时候没有什么，像我小的时候，我今年80岁，那像小的时候，我们的玩意儿没有什么电动玩具，只是打杆儿了，打台了，啊，踢铅球了，啊，就是玩这些东西。那么，还有一个玩意儿呢，就是捉家雀。家雀大家是北方话，就是麻雀。每一个家里屋檐底下都住了几窝家雀，小孩子就以捉家雀为他最乐的啊那个童年的往事。我小时候也抓过。那么抓家雀怎么办呢？拿一个篓子或者一个箩筐啊，那么拿个棍儿把它支起来，用个绳拴上，把这个绳拴在门后头啊，我们就藏在门后头，在筐底下或外边筐外边的地上撒一点米，我们就等在那儿悄悄的来看。那个麻雀呢，看没人了，它呼就飞下来，飞下来一看有米就吃。这个吃呢有两种情形，那个老麻雀啊你抓不着它，它吃两口就抬头看看，吃两口就抬头看看，它警醒啊。那个小麻雀呢，刚刚孵出来的小麻雀就不懂，闷着头就往里吃，先头吃往那个筐子外边的，后来吃到里边了，我们一拉绳，棍倒了，筐子下来了，就把它网住了，我们然后伸手进去把它抓到，弄个盒来养着玩。所以小麻雀容易抓到，那个老的呢就抓不到，因为什么呢？时时警醒，那才绝了。他吃两口一定抬头看看，吃两口一定抬头看看。那么你这个绳稍微有一点动，他嘟就飞了，啊，他绝不会往里跑，他不会让你网住的。这个就是老的，啊，我们管他叫老雀贼，说他贼得很呢。我们基督徒应当这样，应当吃一吃看一看。我们在饭馆吃饭都应当祷告。到末后的警醒时刻了，我们随时随地要警醒。